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苏小燕，你好啊！
杨天成，你好
啊！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依然有两个环节，一个就是圣人小传，还有就是与尔撒相遇。
没错，杨天成呐、我昨天晚上呢看了一部片子，非常好看，是美国的。
看了一个片子，
电影
被他骗了。
我们确实看了两个片子，一个就是雅古，一个就是拉班。不过我讲的片子是电影，
哦，
很震撼的一处灾难片，叫做
灾难片，
灾难片叫做《明日之后》The Day After Tomorrow。
哦，这个是以前很久以前的电影、
重播，电影重播。我在幻想，如果我是他们其中一个人走难的人，我一定是第一批死的。
为什么呢？
我是那种碰到困难，碰到那么大的困难呢？我没有办法，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体力去逃跑，去逃命啊。
所以你就是由他了，
随他的吧。所谓听天由命，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你看了这个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我发现呢，我做不了英雄，我做不了那些拯救万人脱离困境的那种人。在这个两难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勇往直前，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呢也是前功尽废的。你会不会这样觉得？
可能有的人呢就是在这个失败或者是挑战的面前就选择一个逃跑。
应该这么说，不是前功尽废，应该是前功尽弃，放弃的那个弃。
那有没有第三条路呢？
第三条路是我最几年才发现的。
哦，
就是度啊，寻求上主的帮助。人呢真的必须要承认你是有限的，很多时候你真的很想靠自己的能力或者找别人帮忙去解决眼前的一些困难、一些障碍，可是终究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徒劳。唯有回到上主的面前，诚心诚意的透过度啊向主支取力量，你才会发现一切都是他的掌权之下。
的确呢，有的人呢在这个困难面前呢，就是说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我相信我自己的能力，就勇往直前。有的人呢选择就是说随其自然了。
对，
但是我觉得有第三条路呢，就是我们靠着主，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帮助我能够度过这一切。所以呢，其实在人生当中呢都有很多的选择的。接下来呢，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呢，我们看到亚古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要跟他的哥哥相遇。那在相遇之前呢，他其实是很害怕的，不知道那个后果怎么样。
对，
所以呢他在跟那个使者摔跤以后呢，他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呢他就直接的去面对他的哥哥，结果没有想到呢他的哥哥对他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听。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贵族朋友你好，我是马云，云彩的云。在上一次圣人小传这个栏目里，我们说到了雅古在返回家乡见哥哥以扫的路上，遇见哥哥带着400人迎着他们而来。他呀最初的反应是相当的害怕，因为他不知道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他的哥哥会怎么样来对待他们。以前当他逃离家乡躲避哥哥的追杀时，他是孤身一人，走起来容易多了。但是今天要逃走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他的家眷和奴仆加起来已经有数十人，要安排并不容易，更何况还有不少的牲畜和财物。所以从人的角度上来看，雅古惊慌是情有可原的。在雅古向主祷告 并且得着主回应以后，他就勇敢地继续向前走了。当雅古走路的时候，他向前观看，看见哥哥以扫和400人一起走来，他就一马当先地走在妻儿和奴婢的面前，一连7次地伏伏在地，才走近以扫。为什么雅古要伏伏在地呢？还要一连7次，有什么意义呢？原来当时东方的风俗习惯，彼此见面行礼要在老远见到对方的时候就开始行礼，所以7次就是指行礼的时间呢相当的长。雅古一连7次伏伏在地，是表示自己对哥哥以扫的尊敬。他过去得罪了哥哥，现在要以无比的尊敬向哥哥道歉。以扫的反应又怎么样呢？当他看到弟弟雅古的时候，他就跑去拥抱对方，与他亲嘴，两人就哭了。从这个情景来看，我们可以看见兄弟二人都是珍惜彼此间的关系和感情的。虽然过去曾经有过很大的仇恨，但毕竟是兄弟，骨肉情深，加上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岁月催人，什么怨恨愁烦都已经过去了。我相信过去的日子对他们兄弟二人来说都是充满着痛苦的，因为憎恨人除了自己不愉快以外，别人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以扫憎恨雅古，自己肯定会痛苦的，而雅古也因为自己欺骗的行为与哥哥的关系破裂，20多年来兄弟二人已经两地分隔，彼此也饱尝了仇恨和被仇恨的痛苦滋味。现在有机会重逢真是很难得的，经历过痛苦之后才会更体会相聚的甜蜜，所以二人都非常的珍惜。在重逢之后，以扫希望弟弟雅古能够收回所送的礼物。这个时候的以扫再不会太过于的重视拥有一些的物质，相反他渴望得到的是和弟弟重聚的亲情，他认为这才是最宝贵的。在20多年以前，如果以扫能够看透这个道理，他们就不会分离了。回族朋友，亲情对您来说是不是很重要呢？人唯有彼此相爱，生活才能活得快乐，就让雅古兄弟的例子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吧。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
行其事的神 主在亚谷的生命当中显出他的骑士啊，以至于他在这个当中呢有很多经历，最后呢能跟他的兄弟以扫相见。那么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这种骑士。
没错，我总觉得以扫跟亚谷他们的相遇，他们的彼此原谅呢，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我不知道回族的朋友们，你们听过主导文没有？可能在天经里面也会记载到的。中间有两句，我觉得是特别感动，特别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想。文总是呢会念，求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是先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同样的，主赦免了我们的罪，那我们如何赦免别人的罪呢？我们如何去原谅一个曾经得罪过你的人，一个曾经骗过你、伤害过你的人？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当你联想到你如此污秽，你也是一个罪人，但是上主仍然不离弃你，他仍然接纳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放下仇恨，原谅身边的人呢？
的确，这个是在人生的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但是呢，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度啊，寻求他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神在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很大的改变。仇恨可以变成一个饶恕，可以变成一个相爱。那这个就是第三条路。
没错，我们除了度啊，求上主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祝福以外呢，也希望上主给我们原谅人的勇气。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与尔撒相遇。一个瘫痪了38年的病人，经历了主在他生命当中的医治，也可以说行奇事的神。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
如果您曾经探访过一些长期患病的人，您就会明白，长期患病会把人折腾得多么厉害。就算是小病吧，如果病上一两个月，也会给病者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如果是大病，还要病上10年8年，那就会连人的志气和积极性也消磨掉了。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话不假，有时不只是照顾病人的人出问题，更是病人本身已失去了所有的耐性，不管是对自己、对别人，或是对生命的耐性。你见过对人、对世界、对天、对地都充满埋怨的病人吗？假如你身边就有这样一个朋友，你还愿意去探望他吗？尔撒第二次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就探访了一位这样的病人。这件事记述在约翰卷5章1到18节，事情发生在一个耶胡德人的节气当中。耶胡德人共有7个重要的节期，其中3个主要的节期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每到这些重要的节日，耶胡德人就会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敬拜真主。在热闹的场合和日子里，有些人就特别容易被忽视。只有尔撒能看见每一颗破碎的心。这一次，好些到耶路撒冷预备过节的人都将会去过一个与别不同的节期，因为他们即将要目睹一件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奇事。耶路撒冷有个地方叫做羊门，那里有一个池子叫做比士大池。比士大就是怜悯之家的意思。 这个池子有十丈长，一丈宽，中间有一柱隔开两边，成个日字形。池旁边还有五个廊子，供人走动休息。原来这些廊子是由热心的慈善家修筑的。这个池子还有一个挺美丽的传说，是有关那些池水的。人们相信，当池里的泉水流动的时候，就是天仙在搅动池水，而谁能在池水流动时第一个下水，谁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事实却是，因为比市大，地势比较高，所以池里的泉水不常满溢，当雨季来临，就有水泉冒出，加上水泉里有矿物质，所以能像温泉那样有医治的作用。不管怎样，人们总是会在泉水流动的时候争相做第一个跳下水的人。这比市大池的泉水既有一些医治的作用，你就可以想象谁会最喜欢在这附近流连呢？不错，就是那些患各类疾病的人。这池子边的廊子里的确躺着不少残疾的病患者，有瞎眼的、瘸腿的、瘫痪的，当中还有病患者的亲人朋友们。每个人都注视着池水，同时霸占着最有利的位置，好等泉水一动第一个时间冲下水。当然，这里你还可以听见呻吟声、求助声、谈话声，还有涧中传来的水动了的吵闹声。你更可以想象那里的气味啊，是如何的难闻。可是不管怎样，病患者和他们的亲友们还是要留在那里，因为他们都盼望可以病得医治。只有一个病患者，他的心态有点特别。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儿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了。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就是阿尔萨麦西哈。
这个病人病了38年，他被自己衰残朽坏的身体拘禁着，他无法自如地走动。我们不知道他的病带给他身体上有多大的痛苦，但可以肯定的却是，这个人的心里充满了埋怨、苦毒和自怜。或许你没有办法在他的脸上看出他的内心，毕竟池子旁边的走廊里躺满了患各类疾病的人，甚至有的人比他病得更严重，病得更厉害。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起眼的人物，所以没有人注意他也是自然不过的事。可是偏偏阿尔萨看见了他。阿尔萨看见他，什么也没有说，就知道他已经病了很久了。当然阿尔萨也看出这个人的心事，但阿尔萨没有教训他，也没有责备他，只是平静地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旁人听来，这可能是个很笨的问题，不要痊愈那待在这里干什么呢？只有这病人心里边明白，这一句问候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多长岁月了，他想要的只是一份的关注，哪怕只是一丁点也好。38年了，几番心情转折，阿尔萨一句话打开了他多年的委屈， 一个简单的问题，引来了一个充满自怜埋怨的答案。显然，他这一刻的生命里需要比单单身体的痊愈更重要的医治。尔撒问他：“你要痊愈吗？”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说“我要痊愈”，却是一大串的投诉。他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在这个人的心里，这是个无情、自私又虚伪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没有人理会他关心的。这个人觉得自己很委屈、很可怜，他的确可怜，因为他的心病比他的身体的病痛还要严重。或许最初他患病的时候只是愤怒、是自怜，可是现在他就更加上了孤单和苦毒，这种孤单还是自找的。他也自私，只是他不知道。或许本来可以不这样的，或许本来他有家人朋友在身边的，可是他们后来都受不了他了。也许他也曾请求过那些躺在他旁边却不像他那样走动不便的病友，在下一次水冻的时候让他先下去，可是没有一个人答应他。慢慢的，他埋怨人的心大于想痊愈的心了。他知道他是没有可能痊愈的，而现在眼前这个陌生人居然问他要不要痊愈，难道这个人要帮助他下水吗？尔撒听了他的回答，以命令的语气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尔撒没有扶他下水，没有抚摸他的病患，只是吩咐他起来，而那个人就立刻痊愈了。他真的拿起褥子走了，而他居然忘了问这一位使他再次站立起来的恩人叫什么名字。他已经得到了尔撒的关注，也得到了尔撒的医治，他现在不需要别人帮他站起来，是尔撒问他要不要痊愈。面对自己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提醒他不要将自己的问题推在别人的身上，是尔撒让他自己站起来。可惜他还不知道尔撒爱他有多深，有多理解明白他的问题。他当然不知道尔撒在安息日治好他的病，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和危险。在那一个安息日，尔撒是来寻找他，可惜这个人天经没有记述他有什么惊喜感恩的表示。后来他有机会在圣殿中再次看见尔撒，他也没有向尔撒道谢。他后来还告诉恨尔撒的耶户德宗教领袖，治好他的正是尔撒。尔撒一早就知道这个人在病好以后还可能会犯罪的，可是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在那一个安息日，在那一个不可爱的池边，寻找了一个痛苦的人，医治了一个会犯罪的自怜的生命。
患病的38年，不要说38年了，如果我患病第一年，也许我仍然有盼望，我觉得期望有新的医治的方法，有新的药物能够把我治好。可是到了第5年、第10年、第20年，你还会不会有希望呢？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子了？可能谁也帮不了我，无论在先进的医学科技也帮不了我的时候，人可能自己也会自我放弃，也会走进一个绝望的困境里。
但是我觉得这个38年的病人呢，还是没有失去他的那个信心，
嗯，
没有失去那个盼望，所以他在池子边呢一直等候着得医治。但是真正的让他能够改变的就是主尔撒，
没错，
能够在他生命当中做一个很大的转变啊，就是一句话就可以让他直立起来，
嗯，
一句话就可以拿着褥子离开，所以这个就是主行的大能，在神凡事都能，
这个也是上主，也是主尔撒他有的权柄，就像刚刚天成所说，他不需要做很多事情，不需要做很多繁复的程序，他一句话就让一个38年的瘫痪的病人马上就好起来了。
所以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问题挑战，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度啊，我相信我们就可以经历主的恩典和大能。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医治，也可以同样的经历。
没错，来到后面的部分，让我们送上一节经文给亲爱的听众朋友吧，是来自天津引致了马太卷19章26节尔撒讲的一句话，他说，从人来看这是不能的，从真主来看却凡事都能。
从人来看这是不能的，从真主来看却凡事都能。的确在人看来呢，很多事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真是想去逃避的，但是呢主可以叫万事能够成就他的旨意，可以叫万事显出他的大能。所以记住，只要我们遇到我们的困难，遇到拦阻的时候，向主来度啊，相信主可以改变我的生命，主可以拯救我，让我脱离罪恶死亡的捆绑，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得到永远的生命。好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在人生当中，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主的恩典。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也希望呢与你有很好的交流，盼望呢你能够透过电邮或者给我们发短信告诉我们你的故事，你对信仰有什么疑问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哦。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两位主持人联络了。
对，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也盼望你呢有什么样的困难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提出，我们一起来为你来读啊，或者你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来的。好了，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